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父母该如何关心与帮助青少年期的孩子呢？凌云牧师曾经采访过教育学博士黄文文女士，她从方方面面与父母们分享了关于青春期的孩子在心理上的各种需要，帮助父母与青春期的孩子们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他所分享的信息曾帮助过许多父母走出困境，值得我们再次重温。让我们一起努力帮助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们，把他们的青春风暴变成他们的青春风采。
这两个星期呢，黄文文博士他和我们谈论的话题是让青春风暴转化为青春风采。啊，文文你好。
凌云你好，听众朋友你好。今天在空中时间再一次和大家分享一些青少年朋友切身的问题。那今天就说到了很多孩子一个共同的一个毛病，就是很爱拖延。
是啊是啊，哎，孩子把这个房间整理整理啊，结果呢
一拖再拖，今天拖过明天，明天拖到下个月。是的，很多这个方面的问题。
是是，那怎么办呢？实在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是不好的习惯，而且在长久来讲绝对不是对孩子一件好事情，因为毕竟有一天孩子也要入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是很少会遇到一个老板能够忍受一个爱拖延的一个雇员的。所以呢，我们从小的时候，在他年轻开始认识自己的时候，就给他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来处理他自己的时间。那么说到孩子的爱拖延，我们必须要第一个认识，他这个爱拖延是影响到做父母的我们，还是影响到他们自己。我常常建议父母亲的是，如果这个爱拖延的这个拖数哦，是影响到我们的话，有的时候就得过且过吧。可是如果我们看到他这个爱拖延啊，是真正的影响到孩子自己本身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从一开始的时候，早期就要开始帮助孩子们设一个大方向，然后每一天在必定的时间当中完成该做的事情。
那就要请你来向我们说明一下。
是的，
举一些例子说明。
我们提到年轻人，我们所谓的青少年这段时间，从15到18岁的孩子，他已经对时间上面有相当的概念了。他不像我们前一次说到的前青春期的孩子们，对这个时间还尚是一个懵懂的阶段。在青春期的孩子相当知道一天是多少时间，他有多少时间可以自己运用，多少时间是睡觉吃饭，他对时间是有一个相当概念的。可是他总觉得，我这个东西如果能够等会儿做，我要先做我喜欢的，总是先挑我自己喜欢的，那些他不喜欢的就一直往后拖。那通常孩子不喜欢的是什么？不喜欢的就是整理东西啊。第二个就是必须要做的功课，第三个就是学校教下来那种长期的那种功课，就是不是今天做明天教，而是你可能要花一个学期或者是三个星期来做了一个大型的一个 project。 那么在与孩子交通的这个当时呢，我们很需要注重到的一点就是怎么样帮孩子们自己能够清楚的看到他每一个东西的必须要教的这个时间哦，不是替他做，而是帮孩子们设想，跟孩子说你必须要做一个时间表。你说的孩子如果说对这个方面一点观念都没有的话，不要说一做就要做个三个月，我们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做。例如说你的孩子常常就是拖延，今天东西拼命一直拖，今天的功课一个小时应该做完了，他拖了四五个小时，已经都半夜了还在做功课。你就用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方式， 把一个星期的五天或者是六天很清楚的标出来，每一天当中需要做的事情，然后呢跟孩子说这个事情你觉得要多少时间你才能够做完。例如说练钢琴，练钢琴你觉得多久？那孩子说啊，半个小时就行了。好，我们就放半个小时。这个当中一定要教小孩子，就是他们从一样事情接到下一件事情当中一定会有一个缓冲期的，把这个缓冲期的时间也要算在里头。否则一个孩子他如果算我从一点到一点半我要弹钢琴，从一点半到三点我要游泳，他这个中间就忘记有一个缓冲期了，因为从弹钢琴完结束东西收好到换好衣服要进游泳池，这个当中都是有时间的。
对，
所以孩子他如果误差掉这些时间，很多时候就一直往后拖了，他就自己想哎，反正我已经迟了，我就再往后拖吧。所以呢，到最后就变成游泳也迟到啊，再下一件事情要去哪里吃饭也迟到，再做功课也迟到，到最后就一样一样的拖，到最后他自己也觉得反正我今天都是一样一样的迟了，也没有什么必要把他赶上了，就变成又拖到明天了。所以每一样事情在那一天呢都确定的给他一个缓冲期，再一个确定一定要结束的时间，以这样子来做一个起步，来帮助孩子的起点。
年纪小的时候时间总是赶不上我，我等呀等呀等呀，他总在后面慢慢地跟，
长大以后时间开始对我认真，我拼呀拼呀拼呀，我们俩又是输赢不分。再过几年以后时间跑到我的前途，我追呀追呀追呀，他却在前面头也不回。
时间时间等等我，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请你请你告诉我人生应该怎么过。
是，这是很好的一个安排哈。但如果你发觉时间表出来了啊，他还是没有照着时间表来做事呢，那怎么办？
大部分的孩子都没有办法照这个时间表做事，他会觉得说，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观念，可是你要我去做很困难。因为通常会有这样情况的孩子，他的生命当中通常没有这样子的磨练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帮忙磨练他。所以这就说到了第二步了。第二步呢，是我所谓的一个魔鬼战斗营了，也就是说你真的要能够跟自己说，我一定要能够不管怎么样要把小孩子能够治得住。因为小孩子啊，你时间帮他设定好之后，小孩子第一个直接的就是一定要反对你就是了，他会说你这个时间给我太挤了，太匆促了，我没有办法做。他花很多的时间跟你争执，一句来一句去，时间又浪费掉了。他很开心啊，你心里面是急得不得了，你心里面是气得很，可是他很开心。我自己本身我的孩子就是这样子，他非常的喜欢跟你争执，一直到我认识到我的时间是很宝贵，他的时间更宝贵的时候，我不能把它花在争执上面。所以呢，当一旦我有这样子认识的时候，他一发言要争执的时候，我就不说话。他都说完了之后，我微笑说，好，现在要去游泳。就是说，不管他怎么样的跟你争执，你的焦点是注重在他那个时段当中需要做完的事情。那么怎么解套呢？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大部分的孩子没有这样子训练。我们要让孩子有失败的体验。什么叫失败的体验？我们再拿刚才这个游泳这个时段来做一个介绍好了。假设说这个孩子他是每天要游泳的，他也知道每天游泳的目的就是一个月之后要参加游泳比赛，他不去做训练，他不去游泳，他就没有办法分数能够很高。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不管是钢琴比赛、唱歌比赛、舞蹈比赛或者是作文比赛啊，做父母亲的总是觉得让孩子能够得奖是很重要的。孩子可能不见得觉得说这有多重要，可是我们觉得如果我不盯着他的话他就不会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让孩子尝试一下这种挫败的，就是因为他没有把时间控制好，因为他的种种拖延而造成的他的结果是他没有办法比赛，或者是比赛没有办法得奖。他必须要尝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失败，他才能够看到原来我的拖延是会跟失败是有一个关联性的。作为华人父母的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喜欢解救我们的孩子， 哎呀，孩子出错了，我们赶快想办法，跟老师说说，跟教练谈谈，求爷爷拜奶奶的，送这个送这个的，就希望说，哎，看怎么样能够让孩子还是同样取得资格，继续能够比赛下去，或者是继续能够参与下去。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从小就一直在帮孩子解救他们，解救他们，他就没有必要自己去解救自己了。当他没有必要自己解救自己的时候，他慢慢就不懂得怎么样子的来面对失败。我建议的是，父母们，第一个，你要很清楚的把每一个时段该做的事情，用一天一天的方式，把它有个 deadline。第二个就是，当你的孩子常常跟你拖延的时候，不要跟他争执。要记得，时间很重要，他做那一样事情的时间是最重要的，所以不要跟他争执，让他知道说，你的出发点不是要跟他争执，你的出发点是希望他能够在固定的时间范围当中，把他该做的事情能够做好。第三个就是青年人，他会觉得天大的事情掉下来有高的人顶着，一旦他觉得说这个时间我拖下去了，出了什么事情还是有父母亲顶着，不会掉到我身上来，一旦他有这样子的感觉，这样子的习惯的时候，他很快的就觉得我不需要在这个时间范围当中做任何事情，反正出了什么事情父母亲会帮我挡着，父母亲会去帮我把这个事情给圆了。所以呢，父母亲这三件事情是我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这样子呢，我们能够最起码的起步，可以帮孩子们慢慢的看到事情是不能够拖延，有某些事情是必须要在限定时间方面做到的。身为父母亲的我们有很不好的习惯，就是譬如说你看到他时间已经到了，他还在看电视，通常父母亲都怎么说？不要再看电视了。事实上我们应该要说的是一个非常特定的一个时间范围，你在五分钟电视就不能再看了。我们假设他现在读书读得非常的进入情况，他拼命一直读啊，他已经忘记在接下来他得去社团了，他接下来得去跳舞了，他忘记了他一直读书。我不建议家长跟他说你现在不许读了。通常我跟孩子们的说法，我在教育界这些年看到的就是，孩子们就像我们大人一样，也需要一个警告的。所以呢，我的建议是，如果你看到孩子他非常专注于做一件事情，其他事情一直拖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说，五分钟之后我就会跟你喊停，那个时候你就只剩下两分钟能够准备了。当然这个时间的长短要根据那件事情的大小来调整。我们常看到有些人做事情总是会迟到，为什么？这些人就是很早以前的习惯，就是我十点钟要到一个地方，他十点才出发。所以我们要教孩子的就是，我们要把缓冲期计算到我们做事情的程序里面去。事情与事情的环节当中是需要时间来缓冲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也是我们必须训练孩子的一点。
对对，也是我们父母必须学习的。
是的是的，时间就是货币，时间就是货币，你越有这样子的时间运用在手上的时候，你就越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淋漓尽致，你知道说要怎么样才能够以最短的距离达成最多的事情。所以对孩子一个时间上拖延的这种样子的训练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对对对对，
我想明天我们再一次提到青少年现在生活当中的跟他切身相关的一些问题，例如说父母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或者是说这些孩子他本身在工作方面，我们接下来的几天都会在这些切身的问题上面有一些相当的讨论。
好的，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向左向右，谁来牵着我的手？我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恳求耶稣引领我。我虽软弱，主帮助牵着我的
圣经以赛亚书40章29到31节，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2019年良友应友电台年度主题迎风展翅，与你一起迎向未来，接受挑战。
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孩子始终保持一颗单纯喜乐的心，让他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因为从你而来的喜乐就是他的力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与父母促膝谈。大家好，我是新月，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杜布森博士这两天跟我们大家谈到了有关色情、有关毒品对于我们孩子的诱惑和伤害。今天他要提醒我们的是，在关于性关系方面，我们对于我们青少年的子女要给予的帮助和保护。今天的题目是真正道德的权威，主题经文在哥罗西书2章9到10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哥罗西书2章9到10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教导儿女成为有道德的人本来就够艰难了，但是如今美国政府所资助的计划和领导者竟然还把我们的孩子带往相反的方向。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的计划生育机构，他们发给青少年高中毕业正式舞会的求生用品袋，其中包含了3个保险套和1张去计划生育诊所就医的折扣券。同时，美国的一位前国务卿竟然在电视上建议孩子们使用保险套。他说，年轻人的生命因为不安全的性行为而处于危险当中，因此保护你自己。他没有提到的是，美国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以及美国国家健康局在2001年时候就已经说过，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显示保险套可以预防大部分的性病。今天的社会在和孩子的心灵及意志作战，但是你可以得胜。从提醒我们的儿女以下的观念开始，对与错不是拟定计划的领导者或者政府可以制定的，而是宇宙的全能创始者所设定的。神的道德律就像物理定律一样，永不改变。如果一个人从20层楼上跳下来，他一定会摔死。同样的，冒犯上帝的诫命一定也会带来灾祸。罗马书6章23节当中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了解这个真理的年轻人，他们比较有可能在一个称赞有罪行为的社会中活出公义而正直的生命。今天杜布森博士要提醒我们做父母的几点思考建议是，你对安全的性行为有什么看法呢？你的孩子完全了解罪的后果吗？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有时候在与不道德的社会奋战的时候感觉疲惫，请你用你的真理浇灌我们的孩子，用你的权威和能力提醒他们，让他们决心活出公义正直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
在十字街头，当我彷徨在人生路口，四处张望也没有方向，觉得明天也没有指望。当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医治。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临到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声音对我说，孩子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你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医治。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
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临到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